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到二十五章呢，是一个整体，就在讲巴兰。巴兰在整个圣经里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代表一个为了利益而做出卖神事情的先知。这是新约也好几处提到的旧约的例子。然后在整个民数记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这样的一件事呢，到最后导致以色列人单次死亡的人数也是最大的所以这个让我们警醒啊，就是很多点我们今天会从接着22章呢会分享几个点在23、24章之后呢我们再慢慢展开讲。但是呢从巴兰开始呢，我们就会看见会进来了一个先知当然是打引号的先知，那就是说什么是服侍神的人这服侍神的人呢却是爱钱的神就让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人带来的伤害是大过其他的一切的伤害的，单次导致以色列人死亡人数最多。然后在新约里也反复提到让我们警惕巴兰。那我们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刚刚读二十二章，甚至有的朋友会给巴兰抱冤抱屈就是说这不是他们挺好的吗？巴兰的表面上是非常属神敬虔的，都是打引号的表面上他一直讲的话呢，特别经典的话就是像十八节就是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这句话非常属神呢，打引号的，非常属神。这个我们乍一听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特别好的弟兄嘛，特别愿意相信神的话，按他的话去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先看第22章呢，是故事的开始我们大家都读了。原因就是呢，背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把那两个王亚摩利王杀掉之后呢，来到摩押王边界的时候呢，摩押王呢反应跟前面的王是一样的，跟以东王和两个亚摩利王一样，他也不让他过去，不让以色列人过去，他也想跟他们征战，但是摩押王呢比前面的王更诡诈。为什么？因为摩押王已经看见前面的例子，他知道他打不过但是呢他又要打，所以呢他就去找人来咒诅以色列人这是非常恶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后面当他们咒诅失败的时候，摩押王听从巴兰所设的这个计也是非常恶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一次呢碰到的这个敌人呢和以前的敌人不一样，这个敌人是会用计的他是很诡诈的所以战争级别呢，战斗级别高了一个档次我们再来看呢，他找来的这个帮凶呢，这个巴兰呢也是比以前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表面看似很听神的话。我们看第七节，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那里他。巴兰又说了这个很著名的这个话就是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这些话呢都是他嘴巴讲的，他其实并不是这么想的。那第九节即便这样呢，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那里的人是谁？巴兰回答了然后神对巴兰说，第十二节这句话特别特别重要，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看待巴兰这个故事一开始，一个就是巴兰的角度，一个是神的角度。那我们先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的话给出来是非常明确的，叫做什么呢？你不可同他们去，不可咒诅，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个命令没有比这命令更清楚的，神的心意神的要他做的事情非常清楚了。巴兰的第二天早晨回来回这些人的话呢，也是他说 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那他的使臣就回去了。第二次呢，十五节呢，巴勒呢，就是摩押王呢，又派了使臣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节，那十八节，巴兰就说我再去请示。这时候呢，我们从第一个角度看神的角度，神的角度这一次呢发生了变化。二十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招你来，你就起来同他去，你只要遵守我对你所说的话。我们就会问了，神为什么要巴兰去呢？我们这里要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神会任凭，神会许可，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心。当神知道我们心里定义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不再拦了。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在本书啊，是民数记的十二章的时候，派探子的时候，神的命令很清楚，说我一定会带你们进迦南。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会带我们进到那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呢，以色列人特别想要派探子。我们结合这个民数记的十二章和申命记同样讲到这个故事的部分，我们就知道这个当时为什么派探子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要派探子，摩西也同意，最后呢神也许可，是这么一个过程。以色列人要派探子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小心和败坏。当他们一定要派的时候呢，摩西也没有反对呢，神就会让他们去了。因为神的命令讲得很清楚，我一定会带你们进去。这探子派或不派呢，其实没有，不会对最终的结果造成影响。那你既然要做，你就做吧。我们今天要小心，我们在主里啊，神会让我们做一些事情，任凭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从神来的祝福，当作从神来的命令。恰恰相反，这是特别特别要我们警醒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事不是神最初的命令和本意。那我们往下看呢，就能明白巴兰和他驴的那段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们就往下看呢，故事的梗概就是巴兰去了，然后呢打了他的驴三次，因为他的驴看见对面有使者，有天使，那他驴就不肯走，巴兰打了三次，最后驴开口说话，然后完了，神再让巴兰的眼睛看见了使者，巴兰又说那我不去了，就是三十五节，使者对巴兰说，你同他们去吧，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巴兰又去了。这个在我们看来好像巴兰不是很顺服吗？打引号的顺服。你说不去吗？你派天使拦住我就不去了。恰恰相反，他若真的不去，这一次他就可以不去了。神既然在第一次讲了明确的命令，第二次他又来求问神，神就任凭他去了。同时呢，神也一样派天使啊，要再去警告巴兰。神盼望人悔改，盼望人看见，然后用的这个故事呢，用的这个方式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他让一头驴开口说话，他就告诉巴兰，神就借着这个事告诉巴兰，连驴都看清楚了，你都看不清楚，连驴都知道要转向。我们知道全部的牲畜里面最倔的就是驴了，所有地上有一个算一个，你能把这个驴，下定决心的驴拽回来，你都不是一般人，怎么有这样的事的啊？现在驴已经决定我不往前走了，巴兰还要往前走。这要是巴兰稍微安静下来想一想，他就知道上帝在告诉他，你比驴还倔，该回头了。他不明白，他的眼睛瞎得比一头倔驴 还下得厉害，神就只能进一步再任凭他。所以神其实是有三次来带领巴兰的，第一次是明确的给他命令，第二次是任凭，第三次是呼唤巴兰回头。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先从神的角度啊，我们已经讲出来，就是神是这么样一个带领。我们下面看人的角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很警醒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我们要知道我里面的败坏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有的时候我甚至眼瞎到一个程度，我以为我不是这样的人，但其实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总是要警醒的来看神的带领。神第一次明确讲了命令之后呢，我应该就能听懂了。如果我还没听懂，神任凭我往下走呢，神在环境里会让我看见一些警告的，一定会有的。这些警告我们要敏感，我们要知道这条路不能再往下走了，我要转向。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不是说呢，为了就让要杀巴兰就让他去，神希望巴兰能醒一醒。他用了全地最倔的一个动物，就是驴，来提醒巴兰可以回头了。孩子，驴都回头了，但是我的心若被钱抓住了，我的心若被罪抓住了，我就比驴还倔，我就比驴还瞎。这就是巴兰的情况。巴兰只是表面的敬虔，他的心要做的事不是能够神所左右的，他听神的话只是嘴巴上的，他心想要的就想要了，要到一个程度我就一定要了。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首先要警惕的是，我到底要把心交给谁？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不能又拜马门又拜神。马门就是钱财。其实我们不能又把自己的心交给世界又交给神。我们都知道脚踩两只船的人呢，那当船一开起来一分开呢，结果就是人是会掉下去的，会掉到水里去的。我们不能够又踩在神的船上又踩在世界的船上，这是没有这种选项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可以又在世界里得着人的称赞得着人的喜悦，得着人的尊崇地位和钱财，又能在神那里得着永恒的祝福，永恒的冠冕。没有这种可能的。因为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与不信有什么相交呢？没有，这没可能的。世界喜欢的东西一定不属神的，神所称许的一定世界觉得是愚昧的，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告诉我们的。神拣选的就是软弱的人，看为世界看为愚拙的人。耶稣不也说了吗？这世界神的道就像这世界的聪明人就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了。那巴兰在巴勒眼里不就是聪明通达吗？识时务啊，金山银山来了我就能给啊，我就能把我的这个咒诅也好，这个祝福也好，反正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做。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小心自己的心呢，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是要属天的祝福吗？我是要永恒的祝福吗？我是要永恒里的主基督吗？其实我是挺喜欢这世界的，我挺喜欢别人夸奖我的哪怕我服侍神，我也希望更多得着人的称赞。我到底要什么？如果我定义要的不是基督，除基督以外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捆绑的，都可以成为巴兰眼里的那金山银山的。所以钱财只是当中一个而已，那不是每个人都是贪财的，但是呢，地上有一百样的陷阱可以让我掉进去，可以把我捆住，可以成为我的偶像，可以让我比驴还倔，我要就一定要了。 也求神带着我们，当我们真的被这样东西抓住的时候，神在提醒我们的警告中能使我们谦卑，也盼望我们常常警醒祷告，求神让我们不进入巴兰这样的环境和试探。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